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关于耶稣传道工作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事件。虽然这个事情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也有记载，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是有一些不同之处，并且有很多的细节是马太跟马可福音没有记载的。以路加福音这卷书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14节开始到第9章50节这个大段落是记载耶稣在加利利公开传道的工作。在开始四章14节到15节是一个简短的摘要，引入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工作。事实上，耶稣的传道工作根据四卷福音书的记载，现在大部分圣经学者都认为在耶稣传道的初期，耶稣经常是在犹太人的节期去到耶路撒冷，在犹大地区来做传道的工作，而他主要在加利利的传道工作可能是他开始传道之后，可能将近九个月以后，他才比较把他的工作的主要的地点是以加利利为主。所以四章的14节15节就引入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工作，而这两节经文特别强调耶稣是一位老师，是一位拉比。接下来在路加福音四章的16到30节描绘第一个耶稣的传道工作，跟马太马可所描述的耶稣第一个传道工作是不同。换句话说，马太跟马可描述耶稣第一个传道工作是呼召门徒，但是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这里，他把马太马可福音里面位于后面，比较在马太马可福音书比较后面关于耶稣到他的家乡拿撒勒去传道的这个事情，把它放在耶稣公开传道工作的开始，也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在拿撒勒他的家乡传道是他第一个，在路加福音里面是耶稣第一个公开传道的工作。路加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是为前面14节15节强调耶稣是一位教师，所以接下来就为耶稣的教导提供一个具体的例子，也就是他在拿撒勒的会堂所做的一个教导。但是另一方面，路加这个安排是有计划的，他以耶稣在拿撒勒会堂中的这篇讲道来提供给读者耶稣自己对他的使命和传道工作的描述。从耶稣自己对他的使命跟传道工作的描述来帮助我们读者明白耶稣在神的救赎计划中的角色和他传道工作的性质。这是为什么路加他刻意把耶稣在他的家乡拿撒勒传道的这个事件放在耶稣公开传道工作的开始，借着这个记载把耶稣全部的传道工作和对他传道工作的回应，可以说就装在这个胶囊的里面，也就是说以这个事件等于说为耶稣全部传道工作跟他传和对他传道工作的回应做了一个大纲，成为一个大纲成为耶稣全部传道工作和对他传道工作回应的一个大纲。所以我们今天是看 四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经文是叙述耶稣在拿撒勒会堂中的教导。下一个礼拜我们要看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节，这一段就是叙述对于耶稣的教导，或者说耶稣他的教导所引起的回应。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路加福音四章的十四节到十五节，这一段这两节经文是对耶稣早期在加利利传道工作所做的一个一般性的一个摘要。在这个摘要里面有几点的强调。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到路加他记载说，耶稣他是在圣灵的能力中回到加利利。换句话，这里首先强调耶稣他的传道工作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所做的，而圣灵引导他回到加利利。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耶稣的出生是圣灵使玛利亚受孕。不但是如此，耶稣他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使他被膏立，被圣灵膏立，并且被圣灵充满，来装备他做他的传道工作。接着圣灵又引导他到旷野，并且赐能力给他去面对撒旦的试探，使他能够持守对神的忠诚。现在我们看见他的传道工作是在圣灵的能力之下开始的，所以他是在圣灵的能力中回到加利利，意思就是圣灵引导他回到加利利，同时也装备他去教导。因为紧接着这一段摘要就强调耶稣，是特别强调耶稣是一位老师。那因此圣灵引导他回到加利利，并装备他去教导。当然接下来从31节到最后44节就记载耶稣的医病赶鬼的事工。这个所以圣灵也是装备他去做医病赶鬼的工作。耶稣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医病来赶鬼。所以在耶稣整个传道工作中，他每一步都有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教会的宣教工作也是被圣灵启示的。耶稣应许门徒圣灵要被赐下，所以他吩咐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父所应许的，也就是在旧约神借着先知应许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要赐下给凡有血气的。所以这个事情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应验了，那一天圣灵被赐下，并且门徒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说起各国的方言来讲论神的大罪，讲论神的大作为。耶稣吩咐门徒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被赐下，他也告诉门徒当圣灵被赐下，他们就必得到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来宣讲福音。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教会宣教的工作也是被圣灵启示的。这是这个摘要所强调的第一点，耶稣他在圣灵的能力中做传道的工作。然后我们看到接着路加说，耶稣他已经成为广泛的具有知名度，所以我们看见路加说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也就是耶稣他 在加利利的传道，这整个传道工作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地区。我们知道在古代他们都是靠口来一传十，十传百，这个消息就被散布出去。因此耶稣他在加利利传道的工作的消息以及他的传道工作的成功，或者说带出的果效，就很快传遍了整个加利利地区。但是同时这里这个摘要还强调第三点，耶稣是一位教师，他在会堂里面做教导的工作。我们晓得犹太人的会堂是在被掳之后才兴起的，会堂是他们聚集祷告和研读旧约圣经的地方。因为被掳之后圣殿被毁，他们不能再到圣殿去献祭和敬拜，但是他们仍然渴望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祷告、读神的话，所以会堂是他们聚集祷告以及研读旧约圣经的地方。只要有十个犹太人的家庭就可以成立会堂。而会堂的崇拜通常包括唱诗，唱一首诗歌，然后接下来祷告，接下来就是背诵听啊 Shema， 也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敬虔的犹太人每天要三次背诵这个听啊，接下来就是再祷告，然后呢就宣读一段律法书上的话，宣读完一段律法书上的话，紧接着再宣读一段先知书上的话，然后会堂的主管就可以邀请在会众当中有资格有能力解释圣经的拉比或者说老师，以解经讲道的方式来向会众讲解所宣读的经文。所以会堂乃是一个教导的场所。我们看到在耶稣的传道工作，或者说日后保罗，使徒保罗，都是利用会堂的崇拜来宣讲神国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摘要里面非常强调，特别强调耶稣他是一位教师，他在犹太人的会堂里来教导。而最后这个摘要指出耶稣的教导受到正面的回应，受到大家的称赞，这个或者说被大家赞美，众人都称赞他，或者说都赞美他。赞美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基本上是用来用在神身上，也就是说赞美神，但是在这里用在耶稣的身上，也就是说对于耶稣的教导群众做出的回应是他们都称赞他的教导。当路加做了这样的一个一般性的摘要来引入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工作，接下来他就记载第一个耶稣所做的传道工作，那就是在他的家乡拿撒勒的会堂来教导。因此我们看到16节说耶稣他就回到拿撒勒，也就是他生长的地方，他在那里出生长大。但是当他开始传道之后，他其实首先是以加百农作为他传道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主要的据点。但是现在他 到拿撒勒他自己的家乡，回到拿撒勒他自己的家乡，到这里来传道。然后接下来说，耶稣他就按照习惯，照他平常的习惯，他在安息日就到会堂。我们晓得近前的犹太人在安息日他们都会到会堂去敬拜，耶稣的父母还有耶稣显然都是近前的犹太人，所以他就照着自己的习惯，他在安息日进入会堂。那这里说他站起来要念圣经，显然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会堂的崇拜，当他们唱诗祷告背诵听啊，再祷告，然后他们就会来读一段摩西的律法，律法书上的话，再读，接下来再读一段先知书上的话。所以显然耶稣被邀请来宣读一段先知书上的话，并且在宣读之后来讲解所宣读的经文。因此这里说耶稣站起来，他站起来要念圣经，他被邀请来宣读一段先知书上的话。于是以赛亚书的羊皮卷被交给他。我们晓得在耶稣那个时代，圣经是抄写在羊皮卷上，所以呢每一卷圣经的书卷就是一卷的羊皮卷。有人就把以赛亚书的羊皮卷交给耶稣，耶稣就把这一卷书打开，找到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经文，然后就宣读这段经文。显然这个会堂的崇拜，有时候有时候管会堂的人会事先安排要宣读的经文，但显然这一天耶稣被邀请来宣读经文，是由耶稣他来挑选所读的经文，所以他就挑选了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这段经文来宣读。可是耶稣在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首先他省略了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中医治伤心的人就说这一位说话的人，他描述神差他差派他的要他去担任的使命，其中包括医治伤心的人，但是耶稣在宣读的时候就省略了这句话。其次他在这个被差派去做的工作的最后一项，他加入了以赛亚书58章第六节中的一句话，那就是使压迫的得释放。最后当他读到以赛亚书61章第二节的时候，他把最后一句话省略了，他只宣读了他差遣我去宣告主的恩年，那把最后一句话报仇的日子把它省略掉。那当然耶稣他做这样子的一个更动是有目的的，或者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的。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来看一下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在原来以赛亚书中的上下文中所具有的意义。这段经文是有一位说话的人，这一位说话的人他论到关于他自己和神赐给他的使命以及传道工作。那么这段经文并不是以赛亚书中所有的四首仆人之歌中的一首， 也就是说在以赛亚书里面有所谓的仆人之歌，也就是那位受苦的仆人，或者说那位耶和华的仆人。那位耶和华的仆人在以赛亚书中有四段经文描述这位耶和华的仆人，被称之为仆人之歌。这段经文呢，不属于以赛亚书中的仆人之歌中的一首，但是很显然这段经文是跟那一位耶和华的仆人有很密切的关联。特别是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在以赛亚书42章是第一首仆人之歌，这第一首仆人之歌描述耶和华的仆人这样子说到，说到这位仆人呢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是耶和华所喜悦的。第一节，42章第1节，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啊，这就跟这里以赛亚书61章第1节一开始这个说话的人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啊，并且在这个仆人之歌42章第1节到第9节的这首仆人之歌，第7节说神立他做人民的，做列国的光，要开瞎子的眼睛，要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在黑暗中的出监牢。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这位说话的人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可以得看见，以及受压迫的可以得释放。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呢，其实以赛亚书的61章的这段经文跟以赛亚书42章1到9节这个仆人，那位耶和华的仆人之歌是很有很密切的关联。同时这一首这个仆人这个61章以赛亚书61章说话的这一位，也跟以赛亚书11章所描述的弥赛亚君王有密切的关联。因为在以赛亚书11章描述这位弥赛亚君王从耶西的树干所发出的嫩芽，从他的根所生出的枝子，也就是从大卫王朝所被接续大卫的王朝，在大卫王朝大卫的子孙当中有一位要兴起。那这一位弥赛亚君王，第2节，耶和华的灵必停留在他的身上。所以这里也是像61章第1节说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啊，所以这位说话的人也跟以赛亚书11章描述的弥赛亚君王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到底这位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所说话的这一位是谁呢？那么显然这一位就是那一位耶和华的仆人，也是那一位所应许的弥赛亚。他说话论到关于他自己和神赐给他的使命与传道工作。因此耶稣他引用这段以赛亚书，很清楚显明耶稣看他自己就是那位耶和华的仆人，也是那位以赛亚书61章第1节所说的被圣灵膏立的先知，他将带来救恩的新纪元。所以这里首先耶和华的灵在 这个六十一章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或者说这位被高立的先知的身上，主的灵在我身上。这个描述提到神的灵高这一位耶和华的先知，这个高利所说的主的灵在他身上，他主的灵高利他，这个是指向耶稣受洗的时候。因为耶稣受洗的时候，当他从水里上来，他看见天开了，圣灵降在他的身上，这就是耶稣被高立，被圣灵高立。那这个耶稣被圣灵高立，是一个弥赛亚君王的被高，所以耶稣他公开的传道工作乃是弥赛亚所做的一个传道工作。那么当然他的被高立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神的灵在他的身上高立他去做传道的工作，去做宣讲好消息，向贫穷人宣讲好消息的这个传道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他也是被高立作为先知啊，也就是说圣灵神的灵高他来担任先知的职分。那么这位高利他神的灵所交托给他的这个使命和传道工作，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里面有耶稣省略了其中一个，就是医治啊，省略了这个医治伤心的人，但是其中还有另外三方面。首先第一方面，他是被差去向贫穷人传福音，或者说传好消息。接下来他是被差去向被掳的宣告释放，也就是说去向这些被掳的人，或者说被监禁的人来宣告他们他们得释放。那第三就是去向瞎眼的人宣告他们能够得看见。所以换句话说，他是被差派去宣讲这个好消息，也就是宣讲这个福音。但是是向什么样的人宣讲呢？这里说是向贫穷人宣讲。那么这个贫穷人在旧约的里面，特别整个旧约的发展啊，整个旧约的启示和旧约的发展，起初这个贫穷人是单单指经济上贫穷的人，经济上穷困的人。但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穷困，所以他们在社会上没有权势，也没有影响力，并且呢经常是受到压迫。所以这样的贫穷人在他们经济的穷困以及受社会的压迫这样的一个痛苦中，他们没有任何的依靠和帮助，以至于他们单单的来寻求耶和华的帮助，单单的来信靠耶和华。所以在这个旧约的背景之下，贫穷人就被用来指那些敬虔的人，是在神面前谦卑倚靠神的人，向神完全敞开，寻求，单单寻求神的帮助。所以福音是传给这一些 真正谦卑的人。在诗篇里面，贫穷人不但是受苦，而且是没有能力来救自己的人，他们是转向神来呼求拯救。所以在诗篇里面，这些贫穷人，他们在他们极度的需要中，他们无助的呼求神，神应允他们，他们谦卑的知道他们是没有权利来要求神，但是他们谦卑无助的来呼求神向他们施怜悯，来拯救他们。所以换句话说，贫穷人其实是敬虔的，是在以色列百姓中真正敬虔的人。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公义的渔民。所以在旧约里面，贫穷人比较不是指经济上物质上的贫穷，而是以属灵上的敬虔来为这个贫穷下定义，也就是这些人是属灵上敬虔的人，他们是单单把他们的信心跟盼望放在神身上的人。所以对神忠诚，这些百姓是真正对神忠诚的一群信靠神，全然信靠神，谦卑的倚靠神和信靠神的人。所以这个好消息是向贫穷人，也就是说福音是向贫穷人来宣讲。但是同时这里又提到说，叫这个被掳的宣告，去宣告被掳的可以得释放。这个被掳的以及接下来所说的叫瞎眼的可以得看见，这个被掳或者说被囚禁、被监禁以及瞎眼，是进一步的来描述这个贫穷人。所以这些被囚禁、被掳的能够得释放，而瞎子能够得看见，这都是来描述好消息所宣讲的，所宣讲的好消息带来的这个救恩，描述这个宣讲的好消息所带来的这个救恩。所以这个被囚禁的人，不单单是指被囚在监牢里的人，最主要的是指在社会上，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世界当中，他们被虐待锁链捆绑，特别是在罪的捆绑之下，在罪的囚禁之下，是被罪掳去。而瞎眼也不单单是指眼睛，身体的眼睛的瞎，就是说身体的眼瞎。当然耶稣的传道工作确实曾经医治瞎眼的，但是这个瞎眼也是同样的，也是更是指向，比喻性的指向罪带来的眼瞎，也就是活在罪的黑暗中，就是人的眼睛变成瞎子，不能看见。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好消息宣讲的这个好消息带来的结果，是一个属灵的得释放，属灵的得释放，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从罪的眼瞎中能够得释放。那当然也是具有某种社会的这种不公平的对待， 从社会不公平的对待中得释放，因为罪在这个世界产生的一个邪恶的效果，就是在社会上有许多的不公平，有许多的欺压。这一但是啊，这个好消息不但是具有属灵的叫人在属灵上得自由得释放，也是某种也是同时含有某种要带来在社会这些受压迫的能够得释放，在社会上受不公平对待的能够得到释放。因为这些不公平的对待或者说受压迫都是可以说是罪的效果，在这个世界上因为罪的缘故才会产生社会上这许多的不公不义，这许多对于那些边缘的人，对于那些被藐视的人，或者对贫穷的人，所有的这些压迫，以及所有的这些不公平的对待。所以这一些人基本上是在社会上没有不能得到帮助，但是也因此他们只能转向神去寻求神的帮助，神的拯救。那但是耶稣他为什么要省略这个医好伤心的人，很可能是要把这个省略来使得这个强调耶稣的使命是最重要的，把焦点放在向贫穷人来宣讲福音。因为耶稣来他确实他整个传道的工作是宣讲天国的福音，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记载耶稣传道的宣讲的这个福音的内容，特别是马可福音很清楚的记载耶稣说日期满足了，神的国近了，所以他呼召人悔改并且信福音。所以省略医好伤心的人就把强调的焦点放在耶稣被差派去向贫穷人来传福音。而为什么耶稣加入在这个描述他的使命或者说他的传道工作加入以赛亚书58章第6节使被压迫的人得释放，很可能这是要来表明跟58章以赛亚书58章第6节描述当时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禁食，在以赛亚书58章神斥责或者说以赛亚先知斥责这些犹太人他们的禁食没有不是在神面前真正的刻苦己心，真正的悔改。他们虽然禁食按时候来按着这个律法的要求他们禁食，但是他们禁食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改变他们的行动和作为。他们禁食表面上是在寻求神，愿意要明白神的话，他们表面上喜欢亲近神，但是先知以赛亚责备他们说你们虽然好像是来寻求我，就是说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责备他们说好像他们表面上是要来寻求神， 而且他们说，为什么他们进食，神都不看见，也不理会呢？但是神斥责他们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你们还是在欺压为你们做工的人。你们进食的时候，你们还是吵闹和打架，用凶恶的拳头打人等等。所以神说，你们这样的进食，岂是耶和华所悦纳的呢？然后58章第6节，神说，我所选择的进食不是这样的，你们岂不是应该松开凶恶的锁链，解开恶上的绳索，使被压迫的得释放，折断一切的恶吗？岂不是应当把你们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把流浪的穷困人接到你们的家，见到赤身露体的人给他们衣服穿上？所以这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但是现在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他却要使被压迫的人能够得释放。换句话说，耶稣不但是宣讲，向贫穷人宣讲福音，是向这个被掳的人宣讲他们将得释放，向瞎眼的人宣讲他们将得看见。同时耶稣他确实要做出行动来使被压迫的人得释放。他不但是宣讲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好消息，并且他也要实际带来这个使叫人得释放，也就是说他的传道工作会实际的带来这个使人得释放。换句话说，耶稣宣读这段以赛亚的经文，一方面强调他是被圣灵膏立的，而圣灵差他来做先知，宣讲神的话，但是他所宣讲的乃是福音的好消息，而同时他也将实际带来这个福音的宣讲所产生的结果，让人真正能够得释放。好，但是接下来耶稣继续的读以赛亚书62章的第2节，说要报告或者说宣讲这个主的恩年，这个宣告主的恩年，这个宣告主的恩年很清楚是以利未记25章这个喜年 Jubilee Year，就是这个喜年，以喜年，以以赛亚书，以利未记二，不是以赛亚书，以利未记25章这个喜年的背景。我们知道，利未记25章规定，每7年是第7年是安息年，7个安息年之后，7749年，第50年就是喜年。在喜年到达，在喜年这一年临到的时候呢，所有的奴隶都可以得自由，就是主人要让奴隶自由的出去，而且呢，所有的债务都要被取消，并且所有的土地都要归回，起初的地主。所以这个喜年就在犹太教他们就看为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所有到了喜年，一切土地都要归回最起先的这个地主，然后呢，所有的奴隶都得释放，所有的债务都 通通被取消，所以一切都被更新，也就是说一个新的开始。所以犹太教就把这个禧年来看为是在末世的时候神的救恩要临到来象征这个末世神的救恩将要临到。所以耶稣说宣告神的恩年，换句话说就是宣告神的拯救临到的这个新的纪元新的世代。当这个神的末世的救恩临到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会归正，所有的错误都会归正，所有的罪都能够得到赦免。换句话说，耶稣宣告弥赛亚的世代已经来到，这个弥赛亚的世代来到就带来神末世的拯救，也带来这个弥赛亚的新世代。在这个新的弥赛亚的新世代里面，所有的人，所有的神的百姓都要得释放得自由，都要从罪的权势得释放得自由，都要从撒旦邪恶的权势得释放得自由，都要与神和好，并且能够得到永远的救恩，或者说能够得着永生。换句话说，在这个弥赛亚的世代临到，也就是末世神末世的拯救临到的时候，在属灵上要带来这个属灵上的自由跟释放，从罪和撒旦邪恶的权势中得自由的释放，并且要承受这个永生，承受这个永恒的生命。因此这个禧年神的恩年也就是说这种禧年的概念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新的，等于说神的新的世代，神的新的纪元。而这个神的新的世代，神的新的纪元是弥赛亚所引入的，弥赛亚来的时候就引入了神末世的拯救。那这个末世的拯救主要是一个属灵上的，主要是论到属灵上的拯救。所以耶稣读完了这一段经文以后，我们看见他就把这个书卷就交回给这个会堂的管会堂的人，然后他就坐下。那么这个耶稣把这个书卷交回给管会堂的人，然后他就坐下，这个姿态我们知道乃是拉比要做教导的时候的一个姿态。如果你记得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看到很多的人到他那里去，于是他就跟门徒上了山，然后耶稣就坐下教导他们。所以坐下是拉比教导进行教导的姿态。所以耶稣读完了这个书卷，把书卷卷回去交给这个管会堂的人，这个管会堂的会堂的主管，他就坐下就来讲解，来做教导，来讲解所读的经文所具有的意义。而这里路加描述会堂里所有的人都定睛看着耶稣，也就是说当耶稣坐下要来进行教导的时候，在会堂里面所有的人他们都非常专注，他们都非常专注的听耶稣 的教导。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路加就记载耶稣所说的所对会堂里面的人所做的教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听见的这段经文今天已经应验了，也就是刚刚耶稣所读的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这段经文，耶稣说已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耶稣在读的时候，我刚刚没有提到说他省略最后一句话，就是神报仇的日子，主要可能是因为耶稣他要着重在他第一次来是要来带来拯救，他第一次来他是要来带来拯救，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做末世的审判官。所以为什么他省略最后省略62章的以赛亚书62章第2节的最后一句话。好，所以会堂里面所有的人当耶稣要开始来讲解以释经讲道的方式来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所有的人他们都非常专注的看着耶稣，他们要听耶稣的教导。于是耶稣就对他们说，今天是放在这个句子的开句首，也就是说耶稣首先说今天，也就强调这个应验是现在这个经文已经应验了。那耶稣说现在这个经文已经应验了，乃是强调这个时刻就是拯救恩，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了，这个时刻就是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了。换句话说，耶稣来他已经带来神的拯救。他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所描述的这个拯救现在已经在耶稣和他的信息中已经临到了，也就是耶稣这位弥赛亚就已经引入了神的拯救，这个已经是现在就可以去经历的，也就是说这个拯救已经临到在耶稣和耶稣的信息中，这个拯救已经临到了，救恩已经临到。那么当然他说已经在你们的耳中，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听见耶稣的讲解。那从接下来我们下一次会讲到第22节众人的反应，众人的回应。那里说到耶稣口中他们稀奇耶稣所说的恩典的话，这个恩言恩惠的话，或者说恩典的话恩惠的话，就表示说其实耶稣是针对这段经文做了解经式的讲道。但是这里路加是特别把耶稣开始所宣告的今天这个经文已经应验了，是你们所听见的，在你们的耳中你们所听见的今天这段经文已经应验了。然后耶稣还加以详细的来讲解这段经文是怎么样的应验。但是呢，这里路加要强调的是耶稣的宣告，这个经文已经应验，这个经文的应验显然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也就是说耶稣就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那一位，他就是被圣灵高立来宣讲这个救恩的好消息，而且是向贫穷的人 向那些无助向神完全敞开，完全依靠神，寻求神，信靠神的人，向那些被罪所捆绑，被撒旦的权势所管辖，所辖制，所统治，被社会上甚至不公平的对待，而且被罪的黑暗使得眼睛，属灵的眼睛瞎了，这样的人要因着耶稣带来的救恩，他们能够得释放，能够得看见。所以耶稣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被神所赐给，被他的父所赐给的使命，以及他所承担的这个传道的工作。他就是那位以赛亚所描述的、所预言的那位耶和华的仆人，但是同时他也是那位神所应许的那位大卫子孙后裔的大卫子孙的弥赛亚，大卫的后裔，大卫子孙的弥赛亚。他的使命是要带来神末世的拯救，那这个末世的拯救是带给我们属灵的拯救，主要的所强调的是这个属灵的拯救。所以路加以耶稣在拿撒勒会堂里面的这一段耶稣的教导来作为他整卷福音书可以说一个大纲，作为整个路加福音，整个路加福音所要描述的耶稣带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的一个大纲。那当然下一次我们就会看到听见耶稣这个教导之后众人所做出的一个回应，这个回应也是可以说在耶稣整个传道工作中也是重复不断的可以看到类似的回应产生类似的回应。对于耶稣的传道工作，无论是他的教训，无论是他的医病和赶鬼的工作，都有类似的回应产生。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段以赛亚书的经文，耶稣的讲解以及听见他的教导做出的回应，可以说就为整个耶稣的传道工作画出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图画，一个基本的大纲。那当然这个反应我们下一次再来详细的说明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那我们就会看到确实虽然这些人他们一方面好像14节15节这个简短的摘要，一方面耶稣似乎是很受欢迎很受称许，但其实最终他们却拒绝耶稣，拒绝耶稣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那我们下一次我们就会再来进一步的来说明在这里路加所要我们来看见，凡是听见或者说看见耶稣他的传道工作，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要做出回应，但是我们会做怎么样的回应，这就是下次我们再来详细的看。那因此今天我们看到耶稣他的使命跟传道工作乃是神 他拯救的计划是乃是在参与神拯救的计划。耶稣他在神拯救的计划中，他担任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以及他的传道工作的性质不是当时以色列人犹太人所期待的一位政治的领袖，因为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所引入的神的国是属灵的，因此他带来的拯救也是属灵的拯救。他进行他的传道工作乃是在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充满、被圣灵膏力来开始进行他的传道工作。所有他的传道工作都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做的传道工作，并且耶稣他来宣讲的是神救恩的好消息，他也实际的来带给我们这个拯救，使人类可以得到从罪跟撒旦的权势的释放，我们可以得到神所赐的这个永生，也就是属于将来的世代的这个生命。因此耶稣他的传道工作，我们怎么样做出一个回应，那么就会决定我们的命运是如何。当然我们讲到怎么样这个耶稣的传道工作，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可以来做现代的跟我们有关的实际的应用，那就是耶稣是依靠圣灵的能力来做传道工作，而教会的宣教工作耶稣也是很清楚的告诉他的门徒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可以得到能力来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也要来思想，我们是应当怎么样依靠圣灵的工作来完成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而我们所宣讲的这个福音的内容，我们是不是像耶稣这里说他是被差派去宣讲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宣告瞎眼的得看见。我们宣讲的福音的内容是以耶稣为中心，我们是要宣讲耶稣这位弥赛亚他来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以及他所引入的神的国度啊，所以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每逢宣讲这个福音，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宣讲耶稣。我们当然要呼召人悔改，呼召人来接待耶稣，但是福音的中心乃是耶稣这位神的儿子，这位弥赛亚君王，这位受苦的仆人。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仔细的去思想，我们必须像耶稣一样，或者说效法耶稣来完成他给我们这个大使命。我们不可能靠我们人类任何的力量去来宣讲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我们也不能以人为中心的，不是以我们人类得什么好处， 以我们人类的什么祝福为中心来宣讲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我们必须是以耶稣为中心，宣讲他所做的，宣讲他是谁，宣讲他所做的，以及他引入的神的国度。所以耶稣的信息基本上就是神的国度，他的信息主要的内容就是关于神的国度。而这个神国度的好消息乃是神为我们预备了救赎，让我们可以借着神所赐的这个救恩得以进入神的国，也就是我们得可以得救，我们可以得着这个救恩，我们可以得着神所赐的，承受神所赐的永生。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借着路加记载耶稣在拿撒勒会堂他所做的教导，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神你自己差你的儿子来，所赋予他的使命，以及他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我们真的是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个拯救，救我们脱离这个属灵的捆绑，属灵的奴役，属灵的这个邪恶的权势，罪的权势。主啊，我们真的是要说，我们不是只是知道这些道理，我们真的要来经历，我们要来经历你所带来的这个属灵的拯救，属灵上的得释放。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学习了这样的真理，我们愿意用信心来接受。所以当我们在每天生活里面经历捆绑，经历罪的捆绑，经历撒旦的邪恶的权势在我们身上带给我们的试探，我们真的是可以知道你已经使我们从这种邪恶的权势中得释放。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恩典，我们也要去宣扬这样的拯救的好消息，神你自己拯救的好消息。我们真的是来向你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来给我们引导，来装备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宣讲。特别是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瘟疫在全世界在散播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加紧的去传福音。我们知道时间不多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什么样的灾祸，又有多少的人会因为这样的灾祸而死亡。但是人如果没有机会听见福音，就不可能做出悔改相信的回应，那么就不可能来求告神你的名，就不可能得拯救。主要所以我们真是向你求，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和负担。我们不要坐在那，不要在那里闲站，让我们真的是要积极的去来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靠着圣灵的能力，并且我们宣讲耶稣基督，我们宣讲他是我们的救主，并且是我们生命的主，是神国度的君王。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救主，也是这样子使我们可以 进入神你的国度，得着你给我们预备的这个做你的百姓，做你的儿女所享有的福分。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